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7月22号，公元2003年9月1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纽约举行佛事活动，中国政府利用经济改造西藏来掩饰压制，藏系准备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纽约举行佛事活动。达赖喇嘛昨天抵达纽约之后，目睹遭911袭击下的双塔废墟，深表遗憾。根据美联社报道说，达赖喇嘛在纽约的各项行程展开之前，出席了当地举行的一次记者会。达赖喇嘛通过媒体向纽约民众，特别是911遇难者家属，致以了亲切的慰问，并鼓励他们化悲痛为力量，要求他们就像上个月美国5000万民众经历大停电事件时，纽约人民万众一心、患难与共所拥有的这种精神一样，继续克服苦难，用集体力量营造和平。达赖喇嘛本月5号抵达访问第一站美国旧金山之后，先后访问了美国5大城市。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出席911纪念仪式。达赖喇嘛从今天起在纽约曼哈顿举行为期4天的佛事活动，本周日将在中央公园向民众发表公开演讲，并在当天下午由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吉尔担任主持人，和美国著名当代作曲家菲利普·格拉茨谱写音乐共同举办一场募款音乐会。达赖喇嘛在昨天的记者会上表示，希望通过这次访问美国能够激发更多的民众关注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再次重申，他寻求的是西藏高度自治而不是独立，并期盼藏中能够尽早取得实质性的和谈。达赖喇嘛这次纽约之行的主办单位是西藏中心和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吉尔的吉尔基金会。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多委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曾经住过的布达拉宫始终是西藏文化的一个象征，但距离布达拉宫不太远的拉萨主要商业大街，如今已成为西藏如何变得更加汉化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象征。根据《纽约时报》9月15号发自拉萨的报道指出，对于在1950年至1951年强行接管并一直称为和平解放了西藏的中国政府来说，西藏所遗留下来的棘手的国际问题，就是经常被达赖喇嘛提及的藏人自治问题。然而，中国政府近几年提出的现在完全处于摇摆之中的战略，则是西藏的政治经济学。中共政府正在用过热的经济来改造西藏。在大量资金流入西藏的同时，又有大批汉人进入这个地区，其经济目标是使西藏的经济现代化，但分析家指出，中共的政治目标则是逐渐使藏人反俗化，用资本主义的成果来消掉政治上的敌对派。但对西藏人来说，现在的问题则是眼前这一切到底是经济发展还是经济上的帝国主义。流进西藏的汉人正把像拉萨这样的城市分成了两个世界，一边是西藏人，另一边是汉人。一些西藏人说他们已经从中国的战略中获益，但进入西藏的汉人似乎正在得到更多的好处。今年8月底，北京官员陪同一批外国记者对西藏进行了为期8天的旅行，这种以前连想都不敢的旅行现在已不再稀奇了。这或许能反映出中国对控制这个地区的信心正在逐渐增加。可事实却是，早前曾封锁外界与西藏联系的政府官方，如今正大力吸引着旅游者， 特别是那些来自中国的游客。纽约时报的记者说，在采访中和一些没有官员陪同的突袭行动中，外国记者发现西藏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着变化的证据，到处都能看到正在修建的楼房和道路，但新的豪华的红灯区也应运而生，挤满了藏人妓女和汉人妓女，他们都平等地展列出来。外国记者近日在参观被誉为西藏佛教中心的大昭寺时，一位地位较高的僧人盯着一群游客，并轻轻发出哀叹。他说，他现在每天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来钻研古经文，因为他的其他时间全都用在接待游客上。这位僧人说，我在这个新大学里，我还是个学生，不过现在这里更像一个博物馆了，我只是这里的保管员。西藏政府现在已提出发展旅游业的口号，西藏自治区副主席洛桑隐存日前在接受中国经济参考报采访时表示，西藏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为景观造就了西藏得天独厚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它所蕴含的新奇感、神秘感、粗犷感和原始感成为吸引国内外众多旅游者流连忘返、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魅力和发展潜力所在。不过，纽约时报指出，在当地政府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中国官方仍限制西藏人的宗教活动，并惩罚那些公开支持达赖喇嘛的藏人。据悉，一些西藏人多在私人祷告房间内藏有达赖喇嘛的照片，在许多寺院仍有一批僧侣小声说出他们对达赖喇嘛的支持，甚至有人偷偷告诉外国记者，达赖喇嘛他生在西藏，所以他一定会回来。西藏自治区主席项伯平措在8月25号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表示，西藏外来人口每年都会有所增加，但不存在移民问题。他说，由于西藏高寒缺氧，条件比较差，中央政府没有对西藏实施移民的政策，5.9%的汉族人口基本上是到西藏打工、经商、办企业的，他们的流动性很大。此外，强伯平座还指出，中央政府向来非常关心和支持在西藏的投资，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是135亿，人均达到5000元，在全国绝无仅有。对于强伯平座的这番解释，纽约时报指出，大量汉人入藏正在改变西藏独特的天性，这对强伯平座和当地官员来说或许是最难回答的问题。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2003年藏系发展学术研讨会15号在此间举行，会议旨在为藏系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进行必要的学术准备。藏系艺术是藏民族民间传统戏剧艺术，它是一种以民族歌舞、民间说唱形式表现故事内容的综合性表演艺术，具有独特完整的意识形态，至今流传于西藏和被划入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份的西藏地区，以及印度、不丹、西京等国家的藏人居住区。在60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藏戏形成了文成公主、裸桑王子、卓瓦桑木、朗松文布、白木文巴、吞月吞柱、智梅更敦和苏吉尼玛八大传统剧目在藏族群众中流传。新华社还报道说，藏戏曾到日本、美国等国家演出，以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和审美价值享誉海内外，这充分显示了西藏民族戏剧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价值。这次将藏戏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正在进行必要的学术准备。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播送的印度达恩萨拉中文刊物民主吐蕃创办人周家财让撰稿的《西藏人并不在意瓦加帕伊的话》。印度总理瓦加帕伊已于今年6月造访中国，转瞬间已有数月。他在与中国签署的有关协定中，针对西藏归属问题的态度被外界称之为 印度首度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如此看来，这种令中国满意的契约似乎在悬而未决的西藏问题上又蒙盖了一层阴影。这种公然的表态看起来似乎会让外界满短流长，让藏人百感交集。对印度而言，印度自古与西藏毗邻相居，交流渊源，对西藏人来说，西藏的宗教文化师承印度，相互间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情结。而中共对西藏的侵占是中印两个大国首度接壤，无可避免地谋合着、反渡着，甚至对此南下。可以说，印度在解决西藏问题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况且印度还在容纳着西藏流亡政府以及西藏难民，他的角色不但凸显，也因为自身承担的风险而置身于微妙的境地。那么瓦加帕伊这次出访的表态是否证明了印度就此放弃了对解决西藏问题的热忱和愿望？既然西藏问题已经国际化，印度这种弃车保帅的做法是否会逆转这一趋势，让支持西藏的国际阵营出现裂变和倾斜？事隔月余，瓦加帕伊针对西藏归属问题的表态，从任何角度看都未激起各种想象的波澜。从事实来看，他的首肯除了让中国方面跃跃欲试，就此发一通此地无银的声明外，并未让关注西藏问题的人们所瞠目，也不曾让享受自由的海外藏人所在意。原因的实质在于，他此番的态度完全承袭了50年代以来印度的对华政策。印度对西藏问题一向的看法、意愿，以及对西藏人民所给予的帮助，在任何境况下都不会改变。所以说，对于海外藏人和国际上关注西藏问题的人们，都会对印度这方态度做出正确的把脉。中国对西藏继承事实的统治，世人对此处忧不禁。而中国方面却为他的一句道白闻风而动，这不得不令人怀疑中国在治理西藏方面以及在确定西藏归属方面缺乏信息。自50年代尼赫鲁与周恩来握手建交以来，印度就从未公开承认西藏的独立地位，也并不参与和支持流亡藏人争取自由的斗争。这种态度在流亡初期，年轻的达赖喇嘛与尼赫鲁围绕着西藏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就显而易见。那么长久以来印度与中国的在西藏归属一项上达成的默契，说明印度与中国针对西藏归属问题上早已理清了头绪。瓦加帕伊的态度并非是开创了先河，而是依据固有模式做出的老调重弹。所以说，印度首度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的说法，这对略具洞悉和感受的人来讲，根本品尝不出什么新鲜的滋味。这样看来，瓦加帕伊在西藏问题上没有制造出什么新闻，也就不可能引发深型的轰动效益。反观中国就此欣然做出的和珅补白，看起来也是一种画蛇添足了。印度对支持西藏的方式有其特殊的政治考量，一则他必须尊奉中印的邦交原则，在西藏归属问题上做出恰当的外交措辞和让步，另外他还要以人道和勤奋的筹量容纳安置西藏流亡政府和大批的流亡藏人，这样中印双边的关系又增添了许多微妙的色彩。为平衡这种关系，无论是早期的尼赫鲁还是现在的瓦加帕伊，印度政府始终未与西藏流亡社会的政治合流。以上听到的是由印度达兰萨拉中文刊物民主吐蕃创办人周家财让撰稿的《西藏人并不在意瓦加帕伊的话》，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